耶稣的荣耀，来自马太福音第十七章一节到第十三节，请建方牧师。
给弟兄姐妹平安啊，孩子们啊，你们有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啊，如有些你们不看电视，有些你们看卡通片的时候，你们看到有一些人会发光的，有没有？有没有 X-Men 还是什么啊？突然间会发光的，有没有？啊，或者你们看《西游记》的时候，你看到其他的神明的时候，他们也会发光了，有没有？圆圆的，没有看过？你们看《西游记》，那个孙悟空他带那个东西，突然他头也光光发光，有没有？啊，有啊。OK， 今天我当然不建发叔叔不承认那一些哦，因为建发叔叔只信圣经所说的。但我们要今天要看的就是要耶稣就要发光。耶稣发光，耶稣彰显他的荣耀，他彰显他的荣耀。当耶稣发光的时候，他展现的就是他是那荣美的 ，He's the beautiful one。耶稣发光的时候，他彰显他的荣耀的时候，彰显他的大能 ，His power, Almighty power。当耶稣发光的时候，他彰显的就是他就是那上帝，他就是那光的源头，他就是那圣洁的上帝哦。所以今天我们成人，我们大人，我们要看这段的经文，基督的荣光哦，基督的荣光 ，Jesus glory 哦，马太福音十七章一节到第十一节，你就从这个图像里面就看到耶稣后来他显现，他发光，人可以不可以发光？他不能哦，只有在电视里面那些人可以发光，但耶稣发光的时候，他的门徒看见了，后来他们甚至牺牲他们的生命。他们为耶稣死来见证他就是那荣耀的主哦，这就是我们所敬拜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哦。我们同来祷告，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求你赐福我们，主耶稣如何的在地面上彰显他的荣耀，如今他在天上也彰显他的荣耀，如今耶稣的荣耀已经彰显在我们的心里，以至于我们知道耶稣是荣耀的主。虽然我们的眼睛看不见，但透过你的话我们相信，圣灵在我们的心也做了印证。主啊，你就是那荣耀的主，当我们看见你的荣耀的时候，一切的惧怕都消失，我们所敬畏的乃是上帝而已。但主啊，你却叫我们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就是那我在天上与我的父与我们中间之间的中保，你帮助我们，你护庇我们，你与我们同在，你掌管这一切的万有，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若有任何的罪恶，我们若何任何的过犯，求你再一次的透过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所流的宝血，再一次的洁净遮盖涂抹，以至于我们没有罪的拦阻来到你的圣洁的宝座前来敬拜你，来聆听你的话。求主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教导的工作，做责备的工作，做安慰，做建立，做引导的工作。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正道的题目是基督的荣耀，马太福音十七章一节到第十一节哦。弟兄姐妹，在还没有开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你们记得上一次在十六章的时候，法利赛人他们拒绝耶稣基督，他们拒绝耶稣基督之后，有一位的门徒就站出来，他代表了所有的门徒，他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宣告。所以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五节的时候，然后西门彼得就说，你就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后来我现在让你们复习一下，让你们回想这个的经文。后来耶稣就说，大家把教会建在他的身上，他好像被高举了起来。后来彼得因为耶稣后来就告诉他们，慢慢的告诉他们说他要去受死，他要上十字架。结果彼得就拉耶稣到一旁说，主啊，你万万不可以这样做。谁知道后来耶稣就责备他说，你是撒旦，退我后边去，因为你所想的事情都是人的事情，不是上帝的事情啊。那结果耶稣就后来在十六章二十四节，就是今天我们看的经文的上部分哦。耶稣就对门徒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在24节哦。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六天后发生的事情哦。所以在六天后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七章一节，然后我们看到第十一节，请你们听我念。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约翰，领他们悄悄地上了高山。耶稣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形象，脸好像太阳一样 照耀，衣服洁白像光。忽然摩西和以利亚向他们显现，跟耶稣谈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如果你愿意，我们在这里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摩西，一个为以利亚。彼得还说话的时候，有一朵光明亮的云彩笼罩他们，云中云彩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了就俯伏在地上，非常害怕。耶稣前来摸着他们说，起来，不用怕。他们抬起头来，看见只有耶稣自己，没有别的人。他们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人子从死人中复活以前，你们不要把所看见的异象告诉人。门徒就问他，那么经学家，和本翻译成文士哦，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他回答，以利亚当然要来，并且复兴一切。但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可是人们却不认识他，反而任意待他，照样人子也要这样被他们苦待。这时门徒才领悟，耶稣是指施洗的约翰所说的。所以我们来看第一节哦。第一节是在六天后，当彼得被责备，就是撒旦魔鬼之后，六天过后，耶稣就带了谁？耶稣带了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约翰，三个他最亲近的一个的门徒上山。然后耶稣就在山上，他就变相，他就发光哦。人的脸会不会发光？不会，但人的脸有颜色的。人的颜色有什么呢？有时候你回到家的时候，你看到你的爸爸，你说：“哟，今天爸爸的脸黑黑的。”啊，你们看过人脸黑黑的，然后妈妈的脸黑黑，你们看过人的脸红？啊，有没有？你害羞的时候你就脸红。你们看到人的脸青？有。你们看人的脸白？有，就是没有发光哦。所以在整本的圣经里面，唯一能够发光的不止耶稣一个人，还有谁可以发光？谁？很好，真厉害，摩西。摩西可以发光，但摩西发光跟耶稣发光是很不一样的。摩西为什么能发光呢？因为摩西每一次上到山上的时候，他与山上与上帝就是在一起同在40天的时候，每一次他下山的时候，他就沾染了上帝的荣光，所以他一下山的时候他也能够发光。不过他的光芒是暂时的，渐渐的他就马上就退去了，所以他每次要在那个光芒退去之前，他就要戴一个的那个面罩啊，是不是叫面罩啊 ？Veil 叫什么？我有读英文圣经啊，戴那个什么，不叫口罩吗？那叫面罩，对不对？面衫啊，戴着面衫，然后他这个荣光会慢慢的退过去哦。所以摩西的这个的荣光就好像那个辉光纸，你们有什么辉光纸吗 ？Glow in the dark stickers， 你粘上去，然后它吸收那个太阳光，然后它晚上会发光。然后摩西的这个荣光就好像这个辉光纸，它慢慢的会褪色，慢慢褪色，然后就不再发光了。但耶稣的光是不一样的，耶稣的光是乃是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本身自己能够发光哦。所以在六天之后，耶稣就载了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约翰一同上山。这是耶稣最亲密、最亲近的三个门徒，只有这三个门徒看到耶稣的荣耀啊。所以你看到彼得后来他之前被骂的。耶稣骂他严厉啊，在众多门徒里面，他被骂的是最严厉的。耶稣骂他撒旦，但六天后他什么？耶稣带他上山，看见亲眼看见耶稣的荣光。所以在一节的时候，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约翰，领他们悄悄的上了高山。耶稣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形象，脸好像太阳一样照耀。衣服洁白像光一样哦，然后结果有事情发生了。有什么事情呢？有上帝两位重大的仆人，在整本旧约里面有两位最大的，你可以说是不是最大？对不起，我悔改，是非常非常重量级的大仆人显现。一个是摩西，另外是以利亚。那结果在第三节到第四节，你看啊，忽然摩西和以利亚向他们显现，跟耶稣谈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如果你们愿意，我在这里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摩西，一个为以利亚。结果彼得从来没有看过摩西，彼得也没有看过以利亚，那结果他怎么知道是摩西和以利亚呢？因为他们跟耶稣说话，所以有可能就借着他们与跟耶稣说话的时候，他得知他们是摩西跟以利亚 啊，以利亚应该是不难认哦，因为以利亚他会穿着那个麻衣，然后结果以利亚应该是挺凶的，挺凶悍的一个先知啊，我这是猜测的，我也没有看过。但结果彼得就知道他是摩西，他也是以利亚。结果摩西是早于彼得1200年，比摩西来到现今是大概3200年啊，在彼得的时代就是彼得之前的1200年。然后以利亚呢？以利亚是在彼得的800年前，所以以利亚到我们现今是2800年前哦。所以彼得是从来没有看过他们的，不曾见过面，但是通过他们所说的话，彼得就知道这是摩西跟以利亚。结果他什么话也不知道，结果他很恍然啊。结果他就说啊。主啊，我们在这里很好啊，非常好。你想想看，如果你现在突然间，哇，有摩西跟以利亚显现，哇，真的很好，好像在摩西的山上，因为他们自小就读旧约，他们就好像想象到他们在西南山上与主亲近一样，说非常非常好的一件的事情哦。结果这位的摩西是谁呢？这位的以利亚是谁呢？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你们不熟圣经哦，以利亚是一位很大的先知，以利亚是一位专门上帝所差派来使以色列百姓回归的一个的先知哦。在整本的圣经里面，只有两个人物是没有面对死亡而直接被升到天上的，一位是以诺，在创世纪5章24节，另外一位是谁呢？另外就是以利亚。所以在列王记下2章11节的时候，忽然有火车火马把他们两人分开，以利亚就在旋风中被接往天上去了，所以他是没有面对死亡，就直接被接上去了。那摩西有没有这样的福分呢？没有。摩西怎样呢？那么摩西面对死亡哦。所以在生命记34章5节的时候，你看到，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照着耶和华所说的死在摩押地，耶和华把他埋葬在摩押地。所以他死在哪里？摩押地。埋葬在哪里？摩押地啊。然后面对面的山谷里，只是直到今日没有人知道埋葬的地方，所以以色列人也不知道他埋在哪里，就大概知道他埋在那个地区而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在山上的时候，三个门徒看见耶稣的时候，他们看到摩西，他们看到以利亚。结果这两个，他们有以利亚是被直接接上天上的，摩西是已经死了，埋葬在地上的。如今门徒却亲眼看见这两位伟大的一个的仆人。弟兄姐妹，这里你就很清楚的可以看见哦，信徒当他们离世的时候啊，不是一个很没有意识的就睡着了。摩西有没有睡着？没有，他显现了。以利亚有没有睡着？没有，他显现了。上帝使他们出现在耶稣的面前，特别为耶稣的门徒显现在他们的面前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死亡不是一个的结束，死亡是一个的转变。上帝就使摩西跟以利亚就显现在耶稣 的身旁哦。所以信主了的人，如果我们有一天离世的话，你不可能，应该是不可能像以诺跟以利亚被接上天上了，应该是不可能。我们大多数人要面对的就是像摩西一样，要面对死亡。那如果我们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话，我们还是永远的活着的，永远的活着，永远的与主在一起，而只是一个的转变，而死亡不是一个的结束。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没有信主的人没有的一个的确据，没有信主的人是没有这个的确实的盼望的。你不相信，你可以去问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你去问他们，你肯定你离开这个世界后，你一定往天堂去吗？Are you very sure that when you leave this life, you'll surely be certain that you will go to heaven? 我告诉你，如果他坦诚的话，他说他不肯定，他不知道。但你问基督徒的话，基督徒说，我相信我能够进入到天堂，我有永生。他们没有这个的确据，他们没有这个的盼望。所以你就看到不信主的人，他们盼望什么呢？他们会在地面上积极的做行善，做很多的好事。他们盼望他们所行的这么多的好事能够有一天被接纳，然后他们能够被接到天上。所以你就看到为什么在有一些的宗教里面，他们可以有一个的勇气，他们坐飞机做什么？去撞楼。为什么要撞楼？撞楼就得到永生吗？然后有40个美女陪着他们，所以他们敢坐飞机，他们去自杀，他们敢这样做，为了什么？ 盼望他们能够赢得永生。那有一些人为什么要就是跑到深山里面剃光头，然后吃菜，然后什么都不做，做很多好事，为什么呢？就盼望他们要脱离这个世界的苦难，盼望他们能够脱离他们所谓的一个的轮回，就是盼望进入他们的一个的乐园里面。他们只是期待，他们只是盼望，他们没有一个确实的一个的依据。但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确实的告诉我们，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你必要得到永生，你必要像以利亚跟摩西一样永远的活着。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的盼望。所以为什么这位的摩西跟以利亚出现在耶稣的面前呢？为什么他们两位的仆人，这么大的仆人出现在耶稣跟门徒的面前呢？有可能摩西是代表着旧约的律法 ,the law, Moses represent the law, 摩西是代表了律法，以利亚代表的是什么呢？以利亚代表的是先知，他是那一位使上帝的百姓回归的一名很重要的一个的先知。所以摩西跟以利亚的显现在耶稣的面前，在门徒的面前显现的时候，就指出了耶稣的一个的重要性哦。所以结果如果门徒他们要熟读经文的话，他们一定会想起这一段的经文。在摩西所记载在申命记18章15节里面，摩西就说，耶和华你的上帝要从你们中间，就是从你的众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来，像我一样，你们要听从他。所以在以色列人的眼中，最大的一个的先知，最重要的一个先知，赐下律法的就是摩西。所以如果他们在此时的时候，在山上的时候，他们应该会想起摩西所说的，因为耶稣每次说摩西所论到的就是他，他就是那要来的那一位哦。好，我们来继续慢慢的看第四节。彼得说，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如果你愿意，我们在这里搭三个棚，一个为你，一个为摩西，一个为以利亚。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不用做多余的猜测，因为路加福音9章33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彼得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他真的是恍然，他不知道在说什么，所以结果他不懂要说什么的时候，好像打个比方，突然间有三个总理来到你的家，你不懂要做什么，结果你就乱说话，或者你想要做某一些的事情。有可能他们认为，就是彼得认为他们可能在山上会40天，像摩西在山上与上帝同在40天。所以如果在山上40天要做什么，叫大棚哦，叫大棚。所以说他就跟耶稣说，我可以打三个棚，一个给你，一个给摩西，一个给以利亚。但结果他到底他的用意是什么，我们没有人知道。因为在路加福音9章33节里面，彼得说真的是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所以他结果他说了这一番的话。好，我们看第5节到第8节，彼得还说话的时候，有一朵明亮的云彩笼罩他们，云中和本翻译成云彩，这是很美丽的翻译哦。云彩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了，就俯伏在地上，非常害怕。耶稣前来摸着他们说，起来，不用怕。他们抬起来，看见只有耶稣自己，没有别的人哦。弟兄姐妹，这个的云彩，如果你熟悉旧约的话，上帝每一次彰显他的荣耀是透过什么？云彩，这个的云彩每一次就停留在西乃山上，停留在会幕上，停留在圣殿，圣殿就是当时候以色列敬拜的那个极大的那个圣殿。所以上帝每一次透过云彩来彰显他的荣耀哦。这里就一处的经文只是一个例子哦。在出埃及记16章10节，这里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什么显现。所以上帝每一次彰显他的荣光的时候，是透过云彩来彰显他的荣光哦。因为没有人可以看见上帝，没有人能够直视看见上帝，因为看见上帝的真的是可能是会灭亡，是会死亡。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害怕看见上帝，就是有时候你看到他们有时候看见上帝的时候，他们极其可怕，他们非常害怕，因为他们知道上帝是圣洁的，他们是罪人哦。打个比方哦，蟑螂看我们的时候，蟑螂我们觉得是它很肮脏，对不对？蟑螂，但蟑螂有一个特质，就是它看到你的时候它一定跑的，你们知道吗？还是你们没有看蟑螂呢？我就知道有时候我进来教会，有时候可能没有人在的时候， 因为这里教会是黑黑暗暗关灯，我就开灯的时候，哇，一开灯的时候，这个蟑螂四五只就噗噗跑掉完了，然后结果我就一个个抓来，然后把它捏死掉了。所以蟑螂是怕人的，那结果罪人同样的，当我们罪人来到圣洁的上帝的面前，我们也是害怕上帝的，我们就好像蟑螂这样，我们就会害怕。结果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彼得，你看云中有圣灵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那结果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第六节的时候，门徒听见了就俯伏在地上，什么？他们非常非常的害怕，非常非常的害怕。然后耶稣前来就摸着他们说，起来，不用怕。那结果他们就抬起头来，看见只有耶稣自己，没有别的人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啊，当我们害怕上帝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样东西啊。我们害怕上帝的时候，我们要想起我们要有耶稣做我们的中保。 Jesus is our mediator。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害怕上帝的时候，但如果你有害怕上帝的时候，你要记得耶稣是你的中保。中保的意思就是上帝是圣洁的，我们是罪人，但他使我们与上帝的关系缓和了，他使我们之间有了平安了，他就是我们的中保。如果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进入任何的患难，我们要进入任何的一些的死因的幽谷，任何的一些的困难，一些没有人可以我们陪伴我们一同来行的一个的困境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要记得一样东西，就是不要怕。为什么呢？耶稣与我们同在哦。所以诗篇23:4哦，诗人就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不怕受伤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们如果没有那个 Facebook 的话，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就是啊，我们所爱的汉武弟兄啊，他明天要开刀啊，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手术要动啊，是要切除他的一个的瘤，所以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的手术。在这整个手术的过程，他要面对很大很大的痛，这个很大很大的痛，我相信只有金水大哥能够知道这个痛是痛得多么的厉害哦。在这整个的痛苦当中，整个的害怕惧怕当中哦，你想想看，一个被推进一个手术室的时候，你的老婆不能跟你在一起的，你老婆也不能跟你感同身受，妈妈也不可能跟你在一起，妈妈也不可能跟你感同身受啊，更何况孩子也不会跟我们感同身受。这样汉武弟兄就会一个人进去，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好像进入这个的死荫的山谷里面。但我要告诉汉武弟兄说，不要害怕，因为在这个的时候的时候，他真的要经历到神真的与他同在，真的与他同在，他要经历到神与他同在。然后你要记得，耶稣的杖跟竿都会安慰着你哦。所以在无论在什么的光景，在痛苦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不要怕，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中保，耶稣与我们同在，只有耶稣能够真正切切实实的陪伴着我们哦。当你在痛苦的时候啊，汉武弟兄，当你在痛苦的时候，你要记得一样东西，你要像净水大哥一样，不断的向耶稣呼求，不断的向耶稣呼喊。这是我每一次我在我最困难最痛苦的时候，我也每一次的向耶稣呼喊。我们经历苦难过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切切实实的知道，就是怎么叫紧紧的抓住耶稣。当你紧紧的抓住耶稣的时候，耶稣可能真的彰显他的荣光在你的面前，给你意象来看，来使你建立起来。那我记得啊，净水大哥有告诉我说，他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他不断的呼喊耶稣的时候，他看到了意象。神可能给你意象来安慰你，所以主会与你同在，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惧怕，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不怕遭害受伤害，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着我们。所以同样的，当我们看到耶稣跟门徒他们上帝在他们当中显现的时候，他们害怕上帝的时候，耶稣就摸他们，耶稣说不要害怕。 Jesus say do not be afraid。 耶稣是我们的中保，耶稣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好，我们看第九节到第十三节，他们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人子从死人中复活以前，你们不要把所有看见的异象告诉人。门徒就问他，那么经学家 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他回答，以利亚当然要来，并且复兴一切。但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可是人们却不认识他，反而任意待他，照样人子也一样这样的被他们苦待。这时门徒才领悟，耶稣是指着施洗的约翰说的。所以为什么在下山的时候，门徒突然间会问耶稣这个的问题，说为什么以利亚必须先来呢？经学家那些反对你的经学家，那些的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先要来呢？在基督还没有来之前，以利亚要先来呢？他们为什么会这么问？因为他们在山上，他们看见了谁？以利亚。他们下山的时候，以利亚有没有跟他们一起下山？没有。所以突然间他们想到这个的神学问题，文士说以利亚必要先来，但以利亚没有跟他们一起下山。那门徒知道耶稣是谁？耶稣就是那基督。所以他们就要问耶稣，他们就在第十节的时候，他们就问他说，那么经学家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然后耶稣说，回答说，以利亚当然要来，以利亚当然要来，并且复兴一切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为什么文士们他们会说以利亚必先来呢？因为其实在旧约里面是有这么的样的记载，在马拉基书四章五节哦，在马拉基书四章五节里面，在马拉基应该是最后的一位的先知哦，在约翰之前最后的一个的先知，在新约时代四百年前的大约四百年前的时候，一位的先知马拉基先知。在四章五节，马拉基这么说：看呐、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先，我必差派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必差派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击打这地，以致完全毁灭啊！所以在基督还没有来的时候，就是基督这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就是基督到来的日子，上帝会差谁来？会差以利亚来。以利亚的任务是什么？使以色列人的心什么？归回上帝，转回上帝哦。结果马拉基先知之前的好几百年前的时候以利亚先知那时候他已经被接上天了。但在马拉基书这本的书的几百年前的时候，以利亚先知他确实是一位能够使以色列百姓回归他们的心转回上帝的一位的先知哦。所以在列王记上十八章三十六节的时候，你就看到到了先王记的时候，以利亚先知进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求你今天使人知道你是在以色列中的上帝，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令行这一切的事。三十七节，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上帝，又知道你是使这民的心再回转过来的。所以这是以利亚的祷告，因为当时候他在跟假先知斗法，他告诉假先知说，你们献你们的祭，求你们的神把这个的祭物烧掉。然后到了盘王的时候，来到以利亚，以利亚就做了这个祷告，说上帝求你听，使这个的你的百姓知道你才是上帝哦。所以三十八节的时候，于是耶和华的火降下来，吞灭了整个的燔祭、木材、石头和尘土，连沟里的水也烧干了。然后三十九节，众人看见了就面伏于地说，耶和华是上帝，耶和华是上帝。所以以利亚先知使那一些原本是跟从巴利神的那一些的百姓哦，透过以利亚的讲道，透过以利亚的责备，透过以利亚的祷告，透过以利亚行的这个的神迹，使以色列人百姓再一次的回归，他们的心再一次回归上帝，以至于他们在三十九节的时候说，耶和华是上帝，耶和华是上帝啊。所以以利亚之后他被接上天之后，后来在马拉基书，就是几百年后马拉基书，上帝再一次的说，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的时候，他会派以利亚先知来。所以门徒想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想到文士说基督来的时候，以利亚先知必要先来，结果他们在山上看到以利亚先知，但结果以利亚没有跟他们下山， 结果他们就要问耶稣了，他们知道耶稣是基督。耶稣啊，旧约不是说以利亚先知必定要先来吗？为什么现在难道是文士解错了？那为什么以利亚不来呢？那耶稣就要慢慢的解释，在第十一节，他回答，耶稣就回答，以利亚当然要来，并且复兴一切。但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可是人们却不认识他，反而任意待他，照样人子也要这样被他们苦待。这时门徒才领悟，耶稣是指着施洗的约翰说的。所以这个真正的要来的以利亚是谁呢？施洗约翰呢？所以你们在解旧约的时候也要小心，这里要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你们有没有看到旧约说谁会来？以利亚。你可不可以字面的解？你可不可以说就是以利亚，就是旧约之前那个要来的以利亚，一定要来，是不是？而来的是谁？施洗约翰。但结果这一段的经文是什么？结果他是要带出一个意，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他确实是像以利亚一模一样个性的，他的个性、他的事工、他的方法都是像以利亚的一样的。施洗约翰他来的时候，他是要做什么？他是呼吁悔改，他在旷野里面，他穿着、他吃喝的都像以利亚一样，然后他呼吁以色列百姓说什么？要悔改，要回归，他们的心要回归于上帝。所以施洗约翰的施工就跟以利亚的施工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在解释旧约的时候，这个的原则你们要小心，不可以就是紧紧的抓住这个字，所以就咬死他，然后咬死他不放，就是这样。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耶稣所说这个要来的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然后施洗约翰后来被砍头了，被苦待，被砍头了。然后结果耶稣就说什么呢？照样人子也要这样被他们苦待。他们怎样拒绝耶稣的使者，照样他们也要怎样拒绝耶稣。他们怎样苦待耶稣的使者，照样他们也要怎样的苦待耶稣。这是耶稣告诉门徒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现在我们要讲意义，解释完经文了，现在我们要讲一些的意义哦。耶稣为什么要向门徒彰显他的荣耀呢？好，我们解释完经文，我们要看一些意义，有三个可能的意义哦。这三个的可能的意义就是：第一，耶稣受苦受死，上帝要彰显，就是耶稣要彰显他的荣耀，是要告诉他的门徒说，他本人受苦受死不是因为上帝不喜悦他，这是可能的一个意义。第二个的意义就是要预备门徒将来要承受的苦难。第三就是预备门徒为耶稣做见证哦。好，这三个的意义，然后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的意义，就是耶稣受苦受死不是因为上帝不喜悦他。所以你们记得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五节的时候，耶稣上帝天父上帝对耶稣对门徒说什么？在十七章五节的时候，天开了，然后有云彩，上帝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什么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的。那结果你知道，在登山变相的时候，耶稣要面对死亡，要面对苦难的时候的日子已经近了，非常接近了。所以耶稣改变他的形象，他彰显他的荣耀。结果他彰显的荣耀的时候，可能是要印证在门徒的心里说，他受苦受死受难不是因为上帝不喜悦他，上帝是爱他的，上帝是喜悦他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我们要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要面对很困难的光景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怀疑上帝是否爱我们我们真的会这样怀疑。我先告诉你，我不是什么苦难，我先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不是苦难来的，但是结果 我中了这个的事情之后，我回到家一直想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你们先不要论断我你们不要呸，我先告诉你我是罪人那天我驾车回家，在快速公路你知道我有一条的快速公路，新加坡在 West Coast Highway， West Coast Highway 就是那个在桥上的新的那条路。星期天回家的时候是没有一辆车的，你知道吗？一辆车也没有，所以那天我就驾车就特别快一点了。但是幸好不是平时的特别快，还是挺快的，跑了112。 啊，结果没有车吗？对不对？平时那条快速公路，我现在比较乖了，我现在跑八十而已，最多八十而已。那些大卡车，大量的卡车都跑100多，全部在我前面 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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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om， 那我就跑很慢。现在那一天我回家说，我跑112是其实是很慢的，谁知道在我前面啊，就突然出现一个白色的警察那边，然后向我招手，然后我就停了。然后后来我当然被抄牌了。然后因为他问我说，你知道多么快啊？你知道这里的合法的速度是多少吗？我说90，不是，这里是70。啊，糟糕，70、112、80、90、100、110、112，超速50公里，超速新加坡超速50公里要上法庭的，所以我在等那个法庭的那个宣召我去见法官。我当然跟他纠结，我跟那个交警说，交警你可以手下留情吗？这条路是没有人跑这么慢的，你都知道每个辆车都跑这么快。然后交警说，所以我是在这里，我，然后我说 OK， 我没有办法。但回到家的时候，我就想，哎呀，到底是不是我犯了什么罪啊？明白吗？我到底是不是犯了什么罪？平时跑都没有事的，现在被抓，然后到底我是不是做了什么事？上帝是不是上帝不爱我？这些种种的事情就一直不断的在脑海里面想，你明白吗？所以如这个是小小的事情，如果是很大很大的事情 ，if it's a great disaster, a great thing that falls on you, you will start to think, you may think that God do not love you， 你会认为上帝不爱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彰显他的荣耀，上帝在云开了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今天上帝爱我们吗？爱。是不是因为我们不犯罪？不是。为什么他爱我们？因为耶稣，因为我们属于耶稣，所以他爱我们。他喜悦我们吗？他喜悦我们，因为耶稣他喜悦我们，他接纳我们。所以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不要每次想着说，哎，到底是不是上帝审判我，到底是不是有我犯罪，但不是，有时候就不是这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受苦不是因为上帝不喜悦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一天受苦的时候，也不代表上帝真的不爱我们，不喜悦我们，不是的，不要有这样的思念哦。第二，耶稣彰显他的荣耀，可能是要预备门徒，就是将来要受的苦哦。我们知道这三位耶稣最亲近的这个的门徒，有彼得，有雅各，还有雅各的弟弟约翰哦，是耶稣最亲近的一个的门徒。他们看见耶稣登山变相，就是改变形象，是他们是蒙福的，他们亲眼看见哦，其他的门徒没有看到耶稣在地面上发光，只有这三位的门徒看见了。但你结果你知道他们这三个人，他们有不同的命运哦。在众多使徒里面，第一位死的是谁？哪一位？雅各是第一位死的，很早很早哦，啊，差不多五旬节圣灵一降临之后不久，他就什么被打死了，在使徒行传12章2节哦，雅各不久就死了。然后彼得有没有面对死亡？有。彼得后来他被钉十字架，不过后来他年老的时候，他来到一个地步说，你不要把我真的像耶稣这样钉，因为我不配，你要把我倒过来钉，啊，因为我是不配的，倒过来钉是更痛更惨的，他说你把我倒过来钉，啊，所以彼得也死了。约翰有没有死？没有，但他结果他就在巴摩岛上，他被囚禁，直到他年终他过世，就是他坐牢，一辈子的坐牢在巴摩岛海上啊。所以这三个门徒亲眼看见耶稣发光做荣耀，发出荣光的，他们都付上了很大的代价，他们为耶稣做见证，上帝就使他们的一生来为耶稣做见证，他们为耶稣而死，他们为耶稣而被囚禁啊。所以耶稣就很可能就发光来预备门徒将来所要受的一个的苦啊。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有一些的观念可能你们不能够接受，但你们要知道，对耶稣而言哦，为上帝受苦是荣耀，对，为上帝受苦是荣耀上帝的。OK， to suffer for God is to glorify God in Jesus' eyes。 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到三十二节，约翰福音十七章一节，如果你们回去看的话，你们就知道耶稣很清楚的说 他要受的苦，他要在十字架上受的死，就是在荣耀上帝，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现在看一节的经文， 来指出给你们看。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节，犹大吃了饼立刻就出去，那时是黑夜了。他出去以后，耶稣就说，好，犹大为什么出去呢？因为他要卖耶稣了，所以他吃了饼他就出去了，然后他接下来他要卖耶稣了。那一晚上耶稣就要被抓、被害、被打，然后被杀。三十一节，他出去了以后，耶稣就说什么？现在人子得了荣耀，上帝也要在人子身上的荣耀。什么意思呢？耶稣说他要受苦了，他要受苦的时候人子什么的荣耀，他要受死了，但他说人子什么的荣耀。上帝就在耶稣的苦难、耶稣的受死上什么得了荣耀。所以后来门徒他们慢慢的也明白了，他们慢慢的也明白了，以至于后来门徒他们把他们的上帝加给他们的苦难哦，视为在荣耀上帝哦。所以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九节哦，约翰使徒约翰呢就说彼得将来要怎么死。使徒约翰就说，耶稣说这话是指明彼得将来怎样死，来什么荣耀上帝。所以门徒他们后来的思念，因为他们见过耶稣基督的荣耀，他们也经常听到耶稣把他的死亡、他的受苦与他这个发光的这个荣耀连在一起的时候，后来门徒也明白了，就是他们凡是上帝加在他们身上的苦难、上帝加在他们身上的死亡，都是来荣耀上帝哦。所以结果耶稣很可能就在这一个的事件就预备了门徒来明白这个的真理哦。好，第三个有可能的意义，这个是比较有依据的一个的意义哦，就是预备门徒为耶稣做见证哦。所以后来你就看到彼得跟约翰他们就因着耶稣这个的登山变相，他们就做了见证。雅各没有这么的写，因为雅各很早就死了，只剩下约翰跟彼得。彼得就这么的说，在彼得后书一章十五节，他说我也要努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因为彼得那时候已经知道他要面对死亡了，在我去世以后还时常追念这些事。十六节，我们从前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巧妙捏造其传奇的故事，我们却是亲眼看见他威荣的人。因为他从父上帝得着尊贵荣耀的时候，在极显赫的荣光中，有这样的声音对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从天上发出来的声音是我们和他同在圣山上的时候亲自听见过的。你看彼得就描述他整个的经历，在他还没有离开的时候，他就描述这个经历，他要让那些跟因着他所传的耶稣基督的事情，就是知道明白这个的事情，就是他们亲眼看见耶稣的荣光。然后十九节说，彼得还说，我们还有先知的话是更确实的，就是他们不单单有经历，他们还有旧约上帝的话来印证，就是他们所看见的是确实的，是一个的事情，耶稣就是上帝，耶稣就是那基督，耶稣就是那救主哦。后来约翰，使徒约翰就是另外一个的使徒，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哦，然后还有第十四节哦，你就看，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个道就是谁？这道就是耶稣，这个太初的道啊。然后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这个的道成了肉身，他成为了人，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所以约翰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荣光。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有可能就是耶稣真的是要预备他们后来为他做见证。所以 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我们任何什么的经历哦，我们都要把上帝给我们的经历来化为成为我们见为主做见证的一个的经历。在患难中的经历，你就在患难中你如何来应付，来对付，如何承受这个的患难，就成为你的经历，来帮助那些同样在患难当中的人。就好像以前我们就看到程序，他几年前的每一天每个主日来说就是哭哭啼啼哭哭啼啼哭哭，就是哭得很厉害，那结果每一次怎样的夸胜，那结果他这个的经历，他就能够帮助将来与他一同同样的经历的人，帮他们来度过。慧伦也有慧伦他的经历，慧伦所承受的这个经历就能够帮助将来他所遇见的这些的人，来帮他们靠着耶稣基督来夸胜。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无论我们遇到什么的经历，我们都要拿来见证耶稣基督。所以亲爱弟兄姐妹，耶稣使他的荣光彰显开来，就有可能这有这三大的意义。所以门徒亲眼看见耶稣的荣光，所以耶稣受死受苦不是因为上帝不喜悦他，上帝爱他，预备门徒将来所要承受的苦。后来门徒承受了，门徒明白了，就是他们所受的苦，所受的难，所要受的死是要荣耀上帝，他们明白了。第三也是预备门徒为耶稣做见证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啊，不要灰心，上帝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就是信耶稣没有苦难，没有，上帝的独生爱子都要面对苦难，更何况我们。所以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不要灰心，因为耶稣跟门徒都做了我们的榜样，将来还有大荣耀在等待着我们，将来我们要在天上见到耶稣的荣耀，所以不要害怕。所以保罗，正如保罗说在罗马书八章十八节，我看现在的苦难与将来要向我们显出的荣耀是无法相比的。 It's uncomparable that the glory that we're going to see when he appears to us.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要祈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苦难当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患难当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一些困难当中。我知道的话，我会为你们祷告。你们很可能也没有告诉我，但主知道。但我们要求什么呢？求主在我们的心里来彰显他的荣耀。When Jesus reveal his glory in our heart, then we have strength, courage to face whatever difficulties in our life. 当耶稣基督的荣光彰显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有任何的勇气，所有的勇气来面对我们所要面对的困难，来跨胜于他。我们要求主真的在我们的心里彰显这样的荣耀。你要求意向可以吗？可以，你要求意向可以求，但上帝不一定要给你。但是最起码的，你要求上帝真的让他的话在你的心就好像发光一样，耶稣在我们的心里面好像发光一样，以至于我们在面对一天每一天的生活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不惧怕。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祷告，求主真的就像我们，让我们像门徒一样有同样的经历，在我们面前发光，以至于我们真实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以至于我们知道他就是荣耀的主，以至于我们面对困难，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也不惧怕。我们低头，我们自己来到我们的主的面前，我们向他祈求祷告。默西了。好，现在因为海武弟兄他其实几个早在一两个星期前我已经知道了，但没有告诉任何人。就是汉武弟兄他有一个的瘤，这个的瘤在他的这个叫什么胸干的胸腺啊，然后是十公分，然后一公分，这样大概是这样了哈。这个的瘤应该不是恶性的，因为如果这个瘤是恶性的话，他一个月就早就走了啊。这个的瘤其实在2009年的时候，他去 polyclinic 医生的时候，因为我看到他的 X 光照出来，已经照出来，但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医生没有叫他继续的检查。等我们把2009年跟2012年的那个 X 光放在一起的时候， 是一样的，只是那2012年的那个流失大了一点哦。所以神有他的心意了，让他就是来到如今才知道。所以我们要为他祷告，他星期一要动一个很大这个很大的手术，这个是很大的手术，应该是动了之后应该还可能还要辐射，对 ，radiation 啊，还有 chemotherapy， 还有化疗，可能还要化疗啊，因为太大了，一定要拿开来。如果医生是担心，如果他好像汉武在 Facebook 里面所说的，就是如果他破的话，就如果扩散的话，那是更加危险的。所以医生要他急速的、快速的来马上的就是开刀。所以现在我们要为他抹油祈祷，抹油祈祷是圣经的一个的教导 ，pray over the sick and anointing them with oil。所以雅各书5:14哦，这么的说，你们中间有人患病吗？他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让他们奉主的名为他抹油祈祷。出于信心的祈祷可以使病人康复，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哦。就是我们要用橄榄油，然后为他祈祷，抹在他的头上。在抹油之前要教导弟兄姐妹，这个油没有神奇的力量哦，没有神奇的力量。我知道有一些的牧者，他们在美国，他们是祝福那个油，然后放在网上卖。哦，这个油没有神奇的力量，这个的油只是橄榄油，你们可以自己买的。哦，这个的油被膏的时候，首先有几个的条件，就是雅各说要在教会中找长老，我就是教会的长老，来膏。然后不只单单膏，要什么？要祈祷，要 pray。所以这个油乃是指向那恩膏我们的源头，恩膏我们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的油只是一个的象征，一个安慰，一个看得见的一个的象征记号，一个安慰。所以用油膏不是必须的，患病的时候不一定你们也不会因为你们发烧什么，然后你找我用油膏，我也不会这样，除非是很严重的啊。所以用油膏不是必须的啊，但是它能成为病患者的一个安慰，因为它是看得见的，是能够体验到的，它是一个看见得见的记号啊。油不是必须的，但祈祷是必须的啊。被油膏者，他是一定要以信心的来到神的面前向主耶稣祈求。最后，被油膏不代表一定保证100%能够康复，被油膏的是否能够康复是在乎上帝的主权。所以我们以信心的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当我用油膏他之后，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在心中，然后待会我们一同的为他祷告求神保守他。好，来汉武你来。